北平王罗毅同意罗成到泰安深州替他母亲降香还愿了。罗成非常高兴，心想这回我领了通行证了。说那年头有通行证吗？其实就是通行令的意思。北平王罗毅说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？罗成说，老人家，事不宜迟啊，既然是神灵告诫，那越早越好，我想明天就去。哦，你要早我一步动身。罗成说，可不是。罗成心里想的是，我不能跟你一天走，我要跟你一天走，你上瓦岗寨，我也跟着上瓦岗寨，你对我就起怀疑了。罗毅说，也好，那你明天动身准备带多少人呢？罗成说，我不用带多少人，十二家七牌官归我带着，或者是杜叉呀，还史德奈呀，也随着我去。罗毅说，不行，十二家棋牌还有杜叉、史德赖以及秦用这几个人我都带着，我上瓦岗山用得着他们。罗成一听，得，他都带着。罗成说，那好吧，您都带着，那您都带着，我就带个四五个随从就行了，赶一辆车装好了上供的贡品，这您就不用管了。罗毅说，这些个事儿啊由你安排啊，不就这件事吗？还有别的吗？老太太说，没有别的事了，只要你要同意让罗成去降香，我这心愿就算了了。行行行，罗毅站起身来往前面去了。罗毅往前面去呀，罗成呢又跟着到罗毅的前边书房。为什么到书房里边？罗成啊跟罗毅闲聊，闲聊什么？闲聊长蛇镇。说，老爹爹，您要去打长蛇镇？罗毅说，就是啊，这个长蛇镇我记得您跟我讲过，说这长蛇镇是靠山王杨林拿手的阵法。罗毅说，就是，这个长蛇镇虽然是他拿手的阵法，但当初他跟为父我交战的时候用这个阵没好使啊。是啊，老人家，您跟我讲的那个阵法是怎么回事了？怎么破了？罗成呢闲不见的就跟罗毅这么一说，这罗毅呢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知识这东西传授给儿子，跟罗成又讲了一件长蛇阵如何破马。最后罗毅还说了这么一句，哎，你呀要上泰安神州去降香还愿，其实啊最初的时候我想着带你上瓦岗山了，把你带到瓦岗山，让你亲眼看看这个长蛇阵怎么摆法，让你长长见识，开开眼界，将来真要是你也能够领兵打仗的时候遇见摆长蛇阵的，你也好能给他打破。罗成心想，幸亏您没让我去，你要让我去把我也带到杨林那队伍里边去，这还不好办了呢。罗成说，就是，我得还愿去。好吧，还是去还愿吧，等有时间回来的时候我再跟你讲。罗成心想，您甭跟我讲，这回我就上瓦岗寨，我去实践去了，我到那疆场之上，咱爷俩看看谁飞多高，谁蹦多远。这罗成心里这么想，嘴里不能这么说呀。罗成转身回来，当天晚上大本醒没睡，罗成就安排着要去降香，煞有介事，跟真事儿一样，套一辆车，车上面装着纸马香客，上供的贡品都安排好了。罗成呢找了六个随从，六个随从包括赶车的在内，再加上王不党等四个人，这就十个，加罗成本人十一个人。罗成第二天一大早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和王不党、谢英登、任景思、铁子健以及六个随从，赶着车辆离开了北平王府，开始登城上路。这一上路，罗成一个劲儿催这把式快点赶这车。罗成生怕他爹爹明天动身别再看见他，其实他们差了一天呢，根本就看不着他。罗成心里着急呀，走着走着，这天前边有一个地点叫双平镇，天晚了，到了双平镇了，在这打尖住店。双平镇这有一个德胜客栈，到这德胜客栈里边把车辆安排好了，马匹呢都得槽头上拴上， 罗成跟他一耗这房子，说正房屋啊没有了，都让人家住下了，就剩东西配房了。罗成说那也行，罗成呢就住在了东配房，他和王不党、谢英登、任景思、铁子健这几个人，西配房呢就是那六个差役在那住着。罗成都安排好了之后，店小二过来了，给罗成打过来了洗脸水。罗成洗完了脸之后，罗成说给我打杯漱口水来。他说您这刚住一店怎么就漱口？罗成说我就这毛病，这一道上风尘太大，我觉得嘴里边净沙子。哦，马上又给打了一杯漱口水来。罗成在院子里边漱口，漱完了口，把这个漱口水呢往地下一泼，无意中一抬头，就发现呢那西配房和正房屋当间是一个过道，过道的那面就是后院的马棚，这马棚挺大，拴着一溜马。罗成发现这马棚里边拴着一匹红马，这匹红马非常出色，用眼睛一搭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不是一般套磨拉犁着的那马，这是一匹战马。他们这几个人骑的马罗成都认识，而这匹红马是谁的？好马。不但说这匹马引起罗成注意了，这马鞍桥上挂着一件兵器，罗成也注意了。罗成下意识的走几步就来到了槽头跟前，一看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一对双枪，是两杆枪，四个枪头，这枪头上都拿皮套套着，有皮绳拴着。罗成一看这马，一看这兵器，哎呦，这是什么人住到这儿了啊？罗成莫回身来到院子里边，就喊着店小二，伙计。店小二闻声赶过来了，哎呦，客爷您有什么事儿？我问你，那边马棚上拴的那匹红马，红的像红缎子一样，这马真不错呀。啊，就是啊，这是上房屋那客爷骑的。哦，那马上面的枪也是他的了？啊，当然了，这位肯定是个练武的。他们有多少人？他们呢？哎，有个五六个吧。那几匹马你看，那都是他的。哦，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哎，他进来时候登殿部了。登殿部，嗨，写完了我就忘了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。罗成说你把那殿部拿出来我看看他叫什么名字。哎，那您来吧。罗成跟着店小二就到柜房这儿了，到柜房这儿让这店里边的二掌柜的把这殿部拿出来了。打开殿部，罗成一看，那上面写着呢，益阳丁家集丁彦平。罗成一看丁彦平，哎呦，罗成心想，我知道了，这个丁彦平也是靠山王杨林请他上瓦岗寨当长蛇镇镇胆的。而且罗成听自个儿的老爹爹镇边北平王罗毅不止一次对他讲过，当今世界上武林之中练武之人有几个屈指可数的能人，丁彦平就是其中一个。说丁彦平能在哪里？罗毅曾经跟罗成讲过，丁彦平号称双枪将，使双枪，他这个双枪是自己独创的门户，他这个枪招与众不同，武林中公认的丁家双枪称为一绝，所谓绝者就是再没有第二家。罗毅那是一般人都不服的人，在罗毅的嘴里很难清楚谁一个好来，但是罗毅跟罗成曾经说过，丁彦平那对双枪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他本人没打过败仗。罗成心想，没想到在店房里边我跟这丁彦平碰上了，他是去帮长蛇镇的，我是要打长蛇镇的，他这双枪厉害，嗯，我得见见那老爷子。因为罗成知道 丁彦平、罗毅、杨林、武建章这四位是盟兄弟。罗成心想得套套近乎，罗成马上把这店小二招呼过来了。店小二，你知道这丁彦平是谁吗？
我们不知道。
这丁彦平论说我得管他叫个叔叔。
是啊，
那您认识他？
认识，
但是他未必认识我了。他现在在上房屋住。
对呀、啊，
这老爷子刚让我沏了壶茶端过去，在屋里正在那打坐，我看好像练功呢。你上里边给通禀一声，你就说我是他的侄子，要见见他，看看他见不见。哎，您等着。店小二领着罗成来到院子里边，罗成就站在上方屋的屋门外等着。店小二迈步就进来了。这店小二一进来一看，这丁彦平正在屋子里边坐在床上盘着腿儿，双手扶膝在那闭目养神。刚打了那壶茶水没喝，老头在这干什么？抓紧这点时间练功。练的什么功现在已经不知道了，反正指定不是现代的这些气功，老头那是自家有自己的武功。这老爷子大高个，长发脸，一头白发挽了个牛心发短，上边也不知哪位用真象牙给雕刻的一个簪子，这簪子也绝，这簪子就是个双枪，两边俩枪头在这发短上别着，身上穿的这衣服可太普通了，是一身毛蓝布的短衣裤，箭袖的袖口上边绣着万字，腰里边扎着大带，身板挺直。这老爷子肤色细腻，面色带着红晕，两道苍眉直如鬓角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薄嘴唇，你一瞧这一步阴人胸前一飘，就像一老神仙一样。别看这衣服穿的不值多少钱，但是你一看这老头的精神气质就知道不是凡人。有的人呢是靠这衣着装饰来抬高自己，有的人呢是靠自己来抬高这衣着装饰。就像现在有很多人得穿一身名牌，带一身高贵的装饰，以此来证明自己富有，证明自己的地位。但是真正到了一定的层次，用不着追求这个了。就这个老头来说，你给他穿上一身再次的衣裳，你用眼睛一搭也会觉得他非同凡响。这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层面上的人物了。这丁彦平在这坐着，俩手扶着膝盖，正在闭目养神。这店小二进来，老爷子您睡了吗？丁彦平一睁眼，有坐着睡的吗？我也不是和尚。哎，对呀，您说的对呀。可就是老爷子，您要没睡是这样，外边有一小伙子，他说啊是您的侄儿，要求见您，您见不见？丁彦平一听，什么？我的侄儿？呵呵，哎呀，在哪冒出一个我的侄儿来呀？让他进来吧，我看看我这侄儿什么样。哎，店小二出来了。您进去吧，老爷子说要看看你。 好。罗成毕恭毕敬的脚步放轻，走进了上房屋。进了屋之后一看丁彦平，罗成一看这老头好派谱，罗成先是深深的一揖：丁叔叔，大概您不认识我，可是我呢知道您，我是您的侄儿，来给丁叔叔您见礼，一躬到底。老头这功夫就不在那盘着腿坐着了，这腿就放下来了。小伙子，先不用施礼，我得打听打听，见面管我叫丁叔叔，自称你是我的侄儿，你从哪儿来呀？你是谁呀？咱们两个这叔侄关系是从哪儿论的？罗成说，我要说我大概您不知道，我要提我爹大概您就知道了。你爹是谁啊？
我爹恕个罪说，他了人家叫罗毅，是镇边北平王。
哦，丁彦平听到这里，老头马上这眼睛里边就放了光了，目光夺人，
老头看着罗成，那你我叫罗成啊。啊，你就是罗成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坐下坐下坐下坐下。啊，要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你是谁了。说着话，罗成坐在对过那椅子上了。不过你这辈儿排的不对呀。啊，罗成说，老人家怎么不对？你管我叫什么？我管您叫叔叔。不对，应该叫伯父。我跟你爹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我们两个人同岁，但是我比他大3个月0.3天。从这儿论着呢，你得管我叫伯父。啊，对，罗成站起来重新鞠躬施礼。伯父您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坐下吧，罗成啊。哎呀，万万没有想到你一下子长这么高，长这么大了，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啦。你出生100天，百天喝喜酒的时候我参加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我不知道。嘿，我抱过你，我呀把你抱到怀里，我就在那颠楞颠楞颠楞，你爹在旁边还说呀，说呀，你呀也没有妻室，干脆吧，这孩子就给你吧，管你叫爹吧。我说我呀，我没那福分。嘿，我一边说一边颠你，颠来颠去把你颠出一泡尿来，尿我胳膊上了。哎，这事儿你记得吗？罗成说，我记不了那么早。啊，对，你记事儿，他记事早也没那么早的。哎呀，这一晃多少年了。哎，说到这里，老爷子叹息了一声。那是什么时候？那个时候还都在南禅呢。你爹他的老岳父是南禅宰相，你的丁伯父当初是南禅兵部侍郎啊。啊，罗成一听，这官不小啊，兵部侍郎，那就相当于现在国防部副部长啊。罗成说，是啊，我听我爹说过，您老人家可了不得。哎，没什么了不得的，现在退归林下，益阳丁家级的一个隐士，别人那么说我，其实我就是在家里吃闲饭的糟老头子。哎呦，老人家您怎么能这么说呀？丁伯父，您这是上哪儿去呀？上哪儿去啊？这不是吗，靠山王杨林要兴兵攻打瓦岗山，瓦岗山上有一伙贼寇，他平灭不了这瓦岗山呐，用好几十万人马摆了一座长蛇阵，摆了长蛇阵之后，缺少阵胆，缺少阵尾，要请我去当这阵胆呐。我跟杨林当初也曾经是磕头的把兄弟呀，其实我们都是打出来的交情，他是大隋朝的，我是南陈主的。后来呢，我佩服他的为人，也佩服他的武艺，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。虽然是有这个异姓兄弟的名分，平素偶尔也有书信往来，很少到一起。说实在的，你伯父我这个人呢，就是个犟脾气。别看你爹都投降了大隋，割据北平府，我呢不做大隋朝的官，我是南陈的遗臣，我烈女不嫁二夫男，好马不配双鞍钗，忠臣不是二主啊。南陈灭亡了，我也就等于灭亡了，所以我就退归林下，在家里边老守田园。哦，老人家，您家里边几口人呐？
家里边啊，几口人呐？我仔细算了算，站着是一个，躺下也是一个。我是腿肚子贴灶王爷，人走加班，就我一人啊。
哎呦，老人家，您怎么没有家小，没有儿女呀？
哎，有什么家小儿女，
你丁伯父就这么个脾气。我想人生在世这一辈子能干好一件漂亮事儿就行了。你丁伯父这一辈子呢就会练双枪，别的都不出色，唯独这双枪我觉得练的还算是可以。我想我这身武艺练到这份上不容易，就不用娶妻生子了。娶妻生子要分神要费力，耽误功夫。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我这武艺上了，所以说我这双枪练到一定的名分了。那么我的妻子呢，也就都耽误了。没有妻子自然也就没有儿孙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哎呦，老人家，那将来您怎么办呢？将来，将来，什么叫将来啊？你说我百年之后死了吧？啊，我知道，你这小子说的就这意思。至于说百年之后死喽，死了就死了吧。老百姓有句俗话呀，死了死了，一死就全了。山东曲阜圣人庙，河南孟州文王坟呐。东海年年天津水，西山层层起浮云。诸君不信城外看，土下埋的土上人呐。你别看现在很多人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呀，将来死了不都得上那坟里待着去吗？啊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我想我活着三寸气在千般用，死了一旦无常万事休。至于说我死了以后什么事，那我就管不了啦。啊，哪怕是芦席一卷，荒郊一扔，群狗一撕，那我也就不知道疼了。丁彦平说完这几句话之后，罗成装出一副动容的样子来。哎呦，丁老伯，您这几句话说的可有点太凄凉了，那您怎么会那样啊？您不是一般的人呐。丁老伯，您是武林大家，就像我爹的这样的人，在他的嘴里从来没说过别人谁好，可是对您都佩服的五体投地呀。他说您的双枪算是一绝。这倒是实话，丁老伯。所以说您刚才说这话我听着有点心酸，您不想收一儿子吗？我想收一儿子，我收谁做我儿子？罗成说，老人家您收我做您的儿子您看怎么样？